弟兄姐妹早，我们三人一起去祷告。天上帝，是的，我们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主啊，当我们来到你殿中，当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我愿神的平安喜乐仍是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以神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乐，以你的话为乐。主啊，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在听你的道的时候，主啊，就像主耶稣你当初对以马忤斯两个门徒讲道一样，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更是让我们心中能够火热，能够将我们的心能够献给神，能够为主你自己奔跑，为主你自己做工。我们感谢你。主啊，中间你也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主啊，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承受什么样的光景，带着什么样的包袱或者重担，都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卸下。主啊，真是保守我们的身体，保守我们的心怀，更是保守我们的灵魂。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跟着我们今天继续讲那个罗马书第一章的16-17节。那上次我们讲的题目叫福音的大能。那因为罗马书第一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今天我们思想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第一节第一句话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言下之意什么？就是有人可能以福音为耻。那以什么为耻是什么意思呢？那我想以什么为耻，就是你如果蒙一件事情，蒙一个人或者蒙一件东西，你如果以这个东西为耻呢，就是你不愿意跟他有关系，你不愿意提到他，那甚至你轻看他，拒绝他，排斥他。那我记得当我举个例子啊，当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应该举过这个例子。那大学里面流行一首那个校园诗，打油诗，就是那个讽刺从农村来的那些大学生。那说什么？就是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那就是怎么都有的父母他们从农村去大学，看他们在城里面读大学的那些孩子，那没想到那些孩子居然当着同学的面在不承认自己的父母，说这是我们的老乡。那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以父母为耻。那为什么以父母为耻？因为可能父母没有文化，穿着也很土里土气，从农村出来的。那我在农村唱的一句俗话叫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了。所以如果你说这样的大学生，有的连狗都不如，都不为过。那其实我自己也是那个从农村出去的大学生。那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是特别想到我那些有些同学，那他们的父母啊都是私生子。那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的父母真是，让自己仿佛没有面子似的。但是其实你再想一想啊。就是我们能够上大学，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那么体体面面的，其实什么？其实都是父母用他们的心血，用他们所挣来的钱在供养我们，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以父母为耻。那这个跟那个福音跟信仰有什么关系呢？那圣经呢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那其实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我们拒绝福音的时候，其实就是不让神做我们的父亲。那就是你就是否认神，拒绝他做你的父亲，那这叫做以神为耻，以福音为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在我们那个传统的中国的传统里面，如果一个女人她没有好的口碑，不守贞洁呢，那这就是一件很羞辱的事情。我记得在我们那个村里面啊，就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个人基本上全村的人都知道他，都知道他名声不好。那甚至连他的孩子也都在人面前也都抬不起头来。那但是啊，这个叫做以什么为耻，你就知道。但是啊，你现在你看，现在他反过来，过去啊我们叫做孝娼不孝贫了，但现在中国是孝贫不孝娼。只要你有钱，那你就没人会笑话你。那我有一次回家去，居然那个 我的亲戚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市里面有一个女的，说她是在南方，你看也是就是去到深圳那边了，反正深圳那边也是就是做不好的事情了，但是她就挣很多钱，最后一个没想到回到镇里面，回到市里面，那市里面都特别欢迎她，因为她捐很多钱出来。那刚才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社会啊，就是那个时代，真是那个有时候是非观念或者道德水准就是低下。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我们自己也是住在这个世上的，那我们与世人有什么分别呢？那以福音为耻，就是你不愿意相信福音，你拒绝抵挡福音，甚至攻击福音。那你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告诉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对方是个什么样的表情？那是不是他可能对你，很轻蔑，或者根本就漠不关心对你这样事情？那甚至如果当你去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对方他可能充耳不闻，根本就不听你讲的是什么？那甚至如果更坏的，就是恶言相向，就攻击你。那世上的人以福音为耻，是出于他们的无知，他们的罪蒙蔽了他们的心。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信了福音的人，那我们有没有时候以福音为耻呢？那我们以福音为耻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下面我会讲七个原因。就人以福音为耻，通常有下面七个原因。那七段在圣经里面都代表完全，但是我并不是说我这七个原因就是代表完全的原因，不是。但是我是我想到的，人通常会有七个原因会以福音为耻，或者会拒绝福音。那第一个就是福音不合传统。那你想，当时犹太人他们是信的犹太教，那犹太教就是犹太人的传统，那犹太教就要求犹太人严格的遵守律法。那只要他们严格的遵守律法，他们就可以蒙神喜悦，他们就可以蒙神祝福。那比如有一条律法中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这在安息日什么工都可以做。那所以当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为人那个赶鬼的时候啊，那他们那些当时所谓虔诚的犹太人就认为耶稣不守安息日，破坏神的律法。所以即使他行了善事了，他们也是认为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也不愿意相信耶稣所讲的道。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耶稣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而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而且耶稣他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那在这个就是福音。但是当时的犹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讲的道，不愿意相信他传的福音，甚至与耶稣为敌。看见他在安息日治病，看到安息日做善事的时候，他们就想抓耶稣的把柄，要捉拿耶稣。那到后来，神更是透过使徒保罗，把这个他的启示告诉我们：就人称义，他不是靠行律法，因为圣经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那人称义是靠信耶稣，是凭着耶稣的血赦免我们人的罪，而不是靠人的善行来赦免我们的罪。那这也就是福音，叫做因信称义。一个罪人因着信耶稣罪得赦免，被神称为义。那福音让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咒诅，福音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得到自由，可以尽心尽力的去爱神爱人。但是当时很多犹太人就以为保罗传的一个福音呢，是让人不守律法，甚至故意违背律法，这样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保罗也这样说，因为罪在哪里显多呢，恩典就更显多。所以他们很多就曲解了这个保罗所传的福音，说他们以那个保罗所传的福音为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很虔诚的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保罗耶稣说他们什么？不是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那保罗说他们是什么？保罗说他们是想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那结果就是什么？被神弃绝。那这是福音不合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那对那个外邦人，就是当时的罗马人是怎么样的呢？那个时候的罗马是希腊文化盛行的时代，那个罗马人是崇尚多神崇拜，而且那个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就有很多的神，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能力，也管理那个不同的范围，管理不同的事情。那当时的罗马城里面也有很多的那个很大的很宏伟的神庙，那让那些罗马人可以敬拜他们，不同的人，你愿意敬拜不同的神，你都可以。而且那个罗马的皇帝呢，也推行那个君王崇拜，因为那些罗马皇帝都是那么大的罗马帝国，说他们都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心骄气傲，自以为神。那但是福音说什么呢？福音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福音说荣耀和能力都是属于神的，唯有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外邦神都是偶像，都属虚无。那所以那个福音不符合罗马人的传统，所以罗马政府当时也是镇压基督徒，逼迫基督徒攻击他们所传的福音。那我们再想想我们现在，特别我们中国人，那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的传统悠久，我们的文化很深厚，那儒家、道家这个佛教是我们的传统，历代的皇帝就是我们的上帝。那其实我都不会讲具体的讲我们的传统啊。那儒家呢，其实只是一种处生立世的哲学，那教人你怎么在世上立身立言立行。那佛教其实那个是外来的宗教，佛教不是中国的。佛教有人说佛教是源于印度，那生根于中国，结果是在那个日本。那佛教本质上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它是教人如何脱离那个世上的苦难。那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但是道教其实在中国不是主流的思想，反而是一些那个遁世的人追求成仙成圣之道。那福音说什么呢？那福音说人若赚了全世界陪葬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福音说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若不借到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那福音也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所以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同胞都认为福音是外人的东西，是西方人的宗教，不合我们的传统，所以就把福音给拒绝了，认为我们堂堂中华不需要福音。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能够更新我们中国文化的，能够改变我们中国人生命的，能够真正造福中华民族的，正是这古老的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人以福音为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人们认为福音不合时尚。第一个是不合传统，第二个是不合时尚。不合时尚什么？就是因为认为福音已经过时了。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讲了好多次，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叫后现代时代。后现代时代的特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世界多元化，那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个人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跟着感觉走，这是那个后现代时代的一个特点。那福音却强调绝对性，强调唯一性。福音说只有一位神，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的神，而且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那个基督徒行圣为人的最高权威，也是唯一的标准。而且上天堂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那感谢神了，圣经也告诉我们，信耶稣不是靠人多，因为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所以信耶稣不是赶时髦，虽然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是人却常常以福音为耻。那人以福音为耻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认为福音不合理性。我当时那个耶稣那时代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崇尚理性，追求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那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罪得赦免。那他们认为这个道理啊，太愚拙，这个太笨了。这全能的神难道没有别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拯救人类吗？说更何况那个智慧的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寻求智慧而能自己拯救自己呢？希腊人求智慧，他们那个智慧不是一般我们常说的那种智慧，他们认为很多那种奥秘的东西啊，那种很玄的那种东西，他们认为人只要明白了这个就可以自己拯救自己。那我们今天也是继承希腊文化的精神，崇尚科学，认为科学至上，科学万能。那我觉得中学时代的时候背的一句话就能够最好的写到这种思想，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人们认为那个现代的科学已经跟神留的空间越来越少，所以说现代的科学是越来越的侵占神的空间。那似乎所有的问题科学都可以解决，那所有的奥秘科学都可以解释，所以人们呢就不相信神迹，而且试图用那个科学的观念去检视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那其实这一种心态啊，就是叫做现代人的无知，也是叫做一种骄傲。无知就会带来骄傲，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神是阻挡骄傲的人，赐人给谦卑的人。那所以你到神面前呢，你要接受这个福音。福音虽然是神的大能，但是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要相信你才能得救。那人以福音为耻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最反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认为福音是软弱的。因为犹太人需要神迹，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于是耶稣就拒绝给他们神迹。他们有一次求耶稣，就是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而看了我们就可以信。最后没想到耶稣说一句话，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以耶稣不给他们显神迹给他们看。刚才耶稣这里举了一个引用了一个旧约的一个先知叫约拿，他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那个先知约拿，你如果知道旧约圣经的话，他因为不顺服神，因为神让他去传福音给那个尼尼微城人听，但是因为尼尼微是那个亚述帝国的首都，那个亚述是灭掉那个以色列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去传这个神的话给那个尼尼微城人听。那所以神让他去了，他就往另一个方向跑，他就出海。那没想到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安排了一个风浪，让那个海上起了风浪，那最后人把约拿就扔到大海里面，然后神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就吞了。那约拿就在鱼肚子里面有三天三夜。那后来悔改了，悔改了以后神又让那个大鱼把约拿吐出来，那这个时候约拿才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城人听。其实他传福音很简单，他就说你们要悔改，要不然的话神就会审判你们，就这么一句话。这没想到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全城的人都悔改了。那当时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讲什么？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就没有神迹来给他看，他是讲他自己，就他要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被人埋葬了，最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可以说。但是啊，当时的人呢，他们却是怎么？他们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存在那个不幸的恶心，甚至就是讽刺耶稣，就说你如果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但是耶稣没有按照他们所要求的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反而是顺服神的旨意死在十字架上。那最后他们认为的耶稣是软弱的，福音是软弱的，因为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而且他被他的敌人给杀了。那早期的教会也同样被人认为是软弱的，他们在犹太人中罗马人中间都没有地位，他们被逼迫，但是你却看见那个福音却是逐渐的传开。那早期的教会在世界各个地方就是慢慢的建立起来，而且福音很有兴旺，那就证明了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们今天很多人也认为福音是软弱的，那认为信耶稣的人都是没有文化没有地位的人。那而且世界上现在也还有很多的地方在逼迫基督徒，那是有的，甚至有的基督徒也认为福音是软弱的，他认为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问题我的困难还是没有解决， 那我的疾病还是没有得到医治，那看来这位神不能够保守，这位神不能够祝福我，那这样我们也在认为福音是以福音为耻，甚至拒绝福音。那人以福音为耻的第五个原因，就是人们就是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人不愿意接受我是一个罪人的事实。那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在这个好消息以前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就是我一定要告诉你，你是一个罪人，你的罪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除去，你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那罪，我们说罪就是有那种可耻感，罪带来羞恶感，带来罪恶感。所以我也没有人愿意听到有人说你是个罪人，特别当一个人对你说你是罪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很多人呢就想把人是罪人这个事实给除掉，特别是现在那个西方流行的心理学啊，他们就是想把这个罪的观念从这个字典里面给除去，让人没有这种罪的观念。那这因为他为什么？他认为现代的人啊，你为什么有这么多心理的问题？就是因为有罪恶感，有罪疚感。那如果所以那心理学家在想，那如果把这个观念给人除去了呢，那人就没有心理问题了。那其实这怎么他是在违背圣经的，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的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早上我们在上主日学之前谈到这一点，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造的时候，神就把一个善恶是非的观念就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人是有善恶 有是非观念的，即使是强盗，即使是那个在人看来万恶不赦的人，他也有是非观念，他也有善良之心的。就是人之将死，其恶也善。所以说那个罪恶观念不是说你靠心理学靠人那个说你没有罪就没有罪了，那个人犯了罪啊，他那个良心会责备自己，神的那个是非之律放在你心里面会提醒你的，会控告你，你是犯了罪的，除非你承认，除非你悔改。那其实这就像有人说有一个人他去看医生，但医生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那其实当一个人听见他得了癌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就是觉得不可能，我怎么会有癌症？他一定相信那个医生给弄错了。但是你不承认你得了癌症的事实，并不能表示你没有癌症。那个癌细胞扩散的时候，发现你的身体功能越来越弱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癌症真是在你的身体里面。那罪也是这样的，你不承认你是个罪人，并不能改变你是罪人的事实。但是那个福音的光啊，福音就像光一样的，福音告诉我们你是罪人，你需要悔改。但是就像一道光照在黑暗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到医生，无病的人用不到医生。那他来是什么？他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那你不要信耶稣，耶稣也不用拯救你。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那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信神。那罪让我们自己受害，罪也让我们身边的人也受害，更重要的是罪让我们跟神隔离。但是福音让我们调转我们的中心，以神为中心，把我们自己能够舍去舍己，以神为中心，这是那个福音的要求。那很多人呢就不愿意接受福音的光照，那反过来就是什么？以福音为耻。这样讲有一个是小人国的故事，什么？就是比喻这个福音的一个遇到故事。那个地方的人呢，全都是黑的。那除了都是黑色的，那突然有天有一个那个穿了一个白人去了。那最后的条件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不承认自己是黑的，而是要把那个白的给消灭掉。那这个就是这是人的反应，这是人罪性的反应。就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那世上人都是有罪的。一个无罪的人来到一个有罪的人中间呢，有罪的人不是承认自己有罪，有罪人的反应就是把那个无罪的人给杀死。这就是那个人的罪性，因为根本的最极端的一个写照。格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间的神蒙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到他们。那人以福音为耻的第六个原因， 这很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讲有人是在传，说是在传福音，但他其实他不是在传福音，他传的可能是假的福音或者是错的福音，甚至以福音的名义呢，就是蒙利蒙民，那这样就让别的人呢就以福音为耻。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在中国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假货，是不是？什么都是假的。那如果什么都是假的的时候呢？如果有一样东西它真的是真的，那别人也会以为它是假的。那这就是《红楼梦》里面讲的假作真是真亦假，你都分不清楚。那很多传异端的，很多我们中国现在中国政府也打击很多邪教，有的真的是邪教。那一打击以后，那这样的话，你真正去传和平的福音、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人们也会以为你那个是假的，以为你那个是那个坏的。那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在教会早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情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就指出，有人为利，就是为钱呢，就混乱了神的道。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七节指出，有人就将福音更改了。那他说，保罗说他们所传的不是福音，只不过是要搅扰持守纯正信仰的教会。那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他指出，他有的人传福音呢，是出于嫉妒，出于纷争，并不诚实。那为了是要增加保罗的苦楚，因为保罗他是传纯正的福音的。那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保罗也说，他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与基督十字架，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不服。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五节也指出同样的事情，说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靠问答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言，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精真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这是在教会早期的时候就出现的。那其实你看现在也是很多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这种邪教都非常多。而且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越是到后面的这种事情就越多，也是早就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要晓得，这是魔鬼的作为，这是那个仇敌的作为。那你看见现在这么多的异端，这么多的邪教，那让人呢根本就分不清楚什么是真道，甚至有人就干脆就什么都拒绝了，那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我们作为知道福音的人，作为神的儿女，就有一个责任。一方面你要为自己警醒，你要明白真道，你要警惕的分辨。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你要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你要竭力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分辨，就你要把那个真道讲明，而且你要为真道来辩护，你要让人可以听到纯正的福音。那第七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讲基督徒了。人以福音为耻的第七个原因，就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没有彰显出来。就我们是传福音的人，或者我们是基督徒，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这个人从我们身上根本就看不见这个福音的大能似的。那是什么原因呢？比如讲很多人不信耶稣或者不愿意接受福音呢，他就认为基督徒不管是平信徒或者牧师或者是属灵的伟人呢，他没有好的行为，甚至连那个非基督徒都还不如在行为上，那这样就导致人以福音为耻。那去年是应该是去年2006年，应该是2006年，那个是我刚刚来澳门的时候发生的那个哈格，那个上万人教会的那个领袖，就那个被报道，就是他应该是婚外情还是同性恋还是怎么，对，那就让很多的人就是都跌倒，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你看你，他那教会这么大，他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很多人根本就以福音为耻，不愿意再相信耶稣，不愿意再听我们所传的福音。但是其实不管从那个属灵领袖的犯罪报道，还是其实再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平信徒 其实每个人都是平行的，都是基督徒。我们每天心中的那种隐恶，就心中的那种邪情私欲，那种没人知道的。但是啊，这种邪情是这种那个坏的念头，这种罪的念头，同样的可以让我们丧失福音的能力，同样的让我们可以丧失去那个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不能够传出去。那我们就看到啊，就说我们真的是个罪人，基督徒也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只不过是蒙了耶稣的赦免。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亏欠的神，让神的名在我们自己身上，有时候甚至被羞辱。那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回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你说做基督徒是很难的，真的是很难的做基督徒。当然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回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就是很奇妙的是，虽然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也不完全，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神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不完全的人，让人能够相信福音。这就是你若不回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慢神，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一定不要故意去犯罪，一定不要常常去犯罪，而且要真是靠着神竭力的，让我们活出那个神要我们的那种圣洁的生活来，真是让我们跟世人有分别。人来到教会，这个人来到我们的团体里面，如果看见我们跟外面的人没有分别，他就不会了。为什么？他来干嘛？他因为在外面，他如果有这时间，他不是到外面俱乐部，到外面那种好玩的地方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别，让人看出神在我们中间。不然的话，你教会也就是一个建筑，是一个空洞的建筑。人来了，根本就不能得到心灵的满足，不能够听见神的福音。或者不能够看见福音，福音是可以看的，因为福音的果效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的人是可以看见的。那我还读一段圣经勉励大家，在彼得前书第二章11到15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见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仍是叫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浮屠无知人的口。那我们为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那个过错悔改的时候啊，要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行善，就是神所要求我们行的。那我又讲了人以福音为耻的七个原因。那我不知道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因为上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以神的福音为耻呢？还是你有你自己的原因以福音为耻？那无论如何，我劝你要承认自己的罪，改正自己的错，改变你对福音的看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我们再反过来讲，这些保罗他为什么能够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他为什么能够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保罗经历了福音的大能。那大马色路上的得救的经历就完全改变了保罗，而且完全改变了他的一生。福音救他脱离了他的传统。保罗过去为他的传统非常的热心啊，但是他说他并没有真正认识神。当福音光照他的时候，他才看出他祖宗遗传，他自己祖宗的传统的缺陷，他才看出人靠律法不能够得救。同时他更看到他们祖宗世世代代所盼望所等候的这位救主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保罗就信了耶稣，成了耶稣的使徒。那个福音也就保罗脱离了他的知识和他的理性。不说保罗没有知识没有理性，保罗很有知识很有理性。他是按照当时的条件，他说保罗本来是在当时最著名的犹太教师加马列门下，他接受严格的训练，而且他比他所有的同学更有长进，而且成绩最好的就是我。但是保罗他讲什么？他说他讲道的时候啊，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 对人宣讲神的奥秘，他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分。那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在身上彰显，他不是靠他自己的知识，不是靠他自己的理性，而是靠圣灵和神的大能。那叫听他的人，这个信他的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在乎神的大能。那福音更是救保罗脱离他自己的罪。如果你读过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描述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他曾经呼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了。那他下面一句话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你脱离了。那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有一段见证，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什么意思啊？就在罪人中，他的罪最重，他的罪最多，他的罪最深，他是最大的罪人，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接下来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能够不以福音为耻，甚至他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把他过去，我说他是最好的学生，而且他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他在犹太家里面一定是那个，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法利赛人，而且一定是那个最好的当时他们犹太教教律法的老师。但是保罗就把这些放弃，甚至他说他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把先前以为对他有益的，现在成了半途有损的。有时候我们你有理性，你有传统，都是好的，在过去你是看这样看，但是如果那个东西拦住了你来接受福音，拦住了你来跟随耶稣，这就叫做与你有损的。那现在你就要把它放弃。而且保罗甚至说，我以万事的当作粪土，为什么？为要得到耶稣基督。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耶稣基督可以相比，能跟耶稣基督福音那个相比。那这样呢，你才能够明白保罗他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传福音的热情，而且有这么大的传福音的胆量。他甚至不以性命为念，他在那个书信传里面，他对那个以弗所的教会讲，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就他一生就是把这个神恩惠的福音能够证明出来，能够传一个人，让人跟他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他也说一句话，他说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处，非要叫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那这是那个保罗啊，那保罗是不是太高了？因为保罗是使徒啊，我们很难跟保罗相比。但是保罗他却对那些基督徒讲，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应该，保罗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因为我们都是同一位救主，我们信的是同一个福音，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所以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而且能够把福音的大能都是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让人能够看见福音从我们身上，而且能够来相信我们所信的福音。让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就是在这个时空当中，主啊，你让你的福音能够透过你所拣选的人，能够传到现在，而且能够传到我们中间，让我们也能够信这福音。主，我们本是不配的，我们本是有罪的，我们本是与你为敌的，主啊，但是你却在福音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改变了我们，重生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的父，以你为我们的神，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也曾经热心过，我们也曾经火热过，将我们自己献给你，为你而活，愿意传扬福音。主啊，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就被世上的钱财、私利与各样的事情所拦阻了，以致福音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彰显出那个能力，你自己的名在我们身上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身边的人也不能够从我们身上得到福音的好处。求神你赦免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今天听到你的话，读了圣经的时候，我们愿意再像保罗一样，不以福音为耻，乃是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坚固我们的信心，而且让我们有力量，有爱心，能够将这福音与我们身边的人，与更多的人来分享，让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